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13集。他的一双黑色眼睛里写满了热情、迫切和意味深长，难怪我妈会为他着迷，何况他当时只有20岁。而我已经不是20岁了，真相是他突然感受到人事无常，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如何是好，他需要找到某个人，能让他感受到自己不至于悄无声息地从世界上消失不见。
为了这个，我还雇了个私家侦探，但是我能给他的线索就只有你妈妈的名字，而且
你现在找到我了，
我得知该去什么地方找你，马上就过来了。我在都柏林订了间旅馆，立刻就开着车过来了。
他满怀期待，以为我会被他感动。
真可惜，你没有在几周前找到我。你本可以为你失散多年的女儿来一次圣诞大采购的。
真的需要那样吗？
他在我的枪口边点了点头。
你必须知道，我完全不想伤害你，但你说的话让这场谈话很尴尬。
他的嘴角浮起一抹微笑，他希望这微笑能起到作用，十分有魅力。这家伙，真遗憾这个基因没能遗传下来。
我们没在谈话。
要是斯蒂夫有觉悟，能听我的话，他现在应该已经开车走远，不会再被这家伙追上逼着问话了。
你该走了。
笑容消失，他小心翼翼地说，
我想你一定很生我的气。
我没在生气，我和你没什么好纠缠的，走吧。
我用枪指了指房门。
不，
他说，他朝我抬起手，
让我留在这里，求求你，只待一会儿，一个小时，半个小时，要是之后你还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走。
出去，现在。
等一下。
他没有动，但是声音似乎已经跳了过去，把门挡上了。
求你了，我不打算窥探你的隐私，你可以随你的意跟我说话，或者什么也不说，全都听你的。而我会告诉你一切你想知道的事情，你肯定有很多疑问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尽管问我。
我的问题，我最深刻最阴暗，就连最好的同伴搭档和情人都不会知道的那一个。那一刻我看到了艾斯林看到的东西，我看到了他跨越重重困难，跨越死亡迎来的时刻。他像球形闪电，在我的房间里炸开，在我面前发出轰鸣，仅仅距我一臂之遥。你是谁？你是怎么遇到我妈的？你为什么要走？你去了什么地方？你做了什么？全部告诉我，全部。我看到自己像是一只鹰，在温暖的高空中飞翔，而他则在下面，铺开了我所有原本可能的生活，让我在上面久久盘旋，直到所有的命运分岔都刻进我的心底，我重新找回了，都是我的了。我看见他抖开自己的披风，向我展示他的礼衬，那是我命运当中所有缺失的章节，就像夜空中银色的星河。
好吧，
我放低枪口。
没错，我是有问题。
我几乎无法呼吸。
我可以留下来坐半小时。
可以，为什么不呢？
他点点头，他等着，专注地看着我，眼睛一眨不眨，等待着我的问题，仿佛他们将会是我可以给他的最好的礼物。也许的确如此，这是从我妈妈那些胡说八道的童话故事中明白的。如果我让他解答我的疑问，他就会拥有我，我生命里的一切，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，都将归他所有，他会决定一切的走向。
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
他眨了眨眼。
你说任何问题都可以。
他看了一眼沙发。
我能坐下吗？
不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再考虑让不让你坐下。
他突然挑了挑一侧眉毛，像是准备让一个过分紧张的孩子放松下来。有时候我也会对证人露出这样的表情。
好吧，周日下午我去我家附近的报摊上买报纸，排队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摆着另外一份报纸，头版上有你的照片，我一看到那张照片就知道自己找到你了。
这让我怒不可遏，他无权认出我。
所以呢，你又做了什么？
我在电话簿里查你的名字，但是你没在上面。我想你的工作单位也不会透露你的个人信息，所以我就给报社打了电话，找那个写了这篇报道的记者。我告诉他我是谁，否则我想他肯定也不会向我透露任何信息。说我想跟你取得联系，可是不确定你是否欢迎我。
他尴尬地看了枪口一眼。
我想的果然没错。
而他就把我的地址给你了。
就算是扯上克劳利，听起来还是不对。那家伙可不会不求回报的乐于助人。
你给了他什么？
我没给他任何东西。
我也见识过这种干脆的否定，太干脆了，不可能是谎话。
好吧，那你答应了他什么？
他想说谎，不过理智告诉他不要冒这个险。
记者说他会给我你的地址，作为交换，我们见面后我要接受他的采访。
我完全能想象出来，顶级警探的童年秘闻，配的图是我破烂不堪的公寓和他在绿化充分的住宅区的独栋别墅。在工作中他一直致力于寻找真相，而他真正的目的是找到我。和女儿失散多年的父亲啜泣着说，不会是头版或者是焦点报道，而会出现在一个刻意夸张的失去父亲的女性专题报道中。只是想想就让我觉得想吐，克劳利甚至不必把它登出来，他只要在我眼前挥一挥稿子，就可以要求我贡献出所有的独家消息，而我知道自己也一定会照办。
然后你说好，没问题，一言为定。
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从没想过自己要向这种街头小报袒露私事。但是只要能找到你，别说做这个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